在有请下一位的演讲嘉宾，来自菲尼克斯电器中国公司自动化服务中心的高级讲师吴永志先生，他的演讲题目是菲尼克斯电器以太坊产品典型应用及配置，大家欢迎。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交流一下菲尼克斯九端以太网相关的产品。我们前面有很多工程师都介绍各种各样的协议啊，各种各样的技术。然后我们现在呢，回到一个比较现实的产品呢，主要介绍有关相关的产品。哪些产品是什么样的技术？哪些产品呢，是一种我们所谓的这个极差器用品。那么在讲这个网络产品之前呢，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一个完整的一个自动化系统的构成。那么我们知道一个完整的一个工厂自动化系统构成呢，它有控制，有 IO， 有驱动软件，有人机。那么这些东西呢，都非常有机的都跟这个网络连到一起。那我们早上也有一个同行也在统计过，那么目前的增长这一块呢，一个就是云端 IO， 一个是驱动，一个是主要交流驱动，那么第三呢就是一个网络产品。那么它的深层数协议呢，大家都做了很多的那个参数，讲我从我的观点来理解一下这个它的深层数协议。我们知道它的深层数协议呢是 IEEE 82.1W， 它是一个国际标准。那么既然是一个国际标准呢，它有很多很多的厂家呢来支持这个协议。那么比如说一些商用的网络，比如 Cisco 啊等等一些这个做商用计算机的厂家，它都支持这个 ISTP 的协议。那么这样呢，我们作为一个工业级的这个以太网产品，如果我支持这个 ISTP 的协议呢，那么显而易见的，我非常方便的可以把我的工业网络跟我的这个商用网络的有机的结合在一起。那么这是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 ISTP 呢，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算法，那么这也造成了它的网络治愈时间呢比较长。那为此呢，这个为了满足这个工业这个以太网的要求，那菲尼克斯呢在这个 ISTP 基础上又添加了一个 FRD 技术。所谓 FRD 技术呢，它就是这个在一个快速环网的技术。那么这样给它这样一个技术过后呢，它的这个网络治愈时间呢，根据你的这个网络终端的数量，那么它呢就可以达到100毫秒到500毫秒之间，这样我们就可以满足，比如说满足我们电力行业啊，满足我们化工行业或者有些行业的治愈时间的要求。那么虚拟机网技术这个也很多这个同行已经上了这个虚拟机网技术。虚拟机网技术呢，主要是一个通讯科技增加这个传输速度。那么附加了一些这个安全功能在里面，那么保证了你的这个传输的私密性和可靠性。那么链路层发现技术，我们知道这个链路层发现技术它的最大的优点是在什么呢？最大的优点在于提高你的诊断能力，也就提高你的错误定位。那比如说我们这个交换机，它支持这个链路层发现技术，同时它又支持什么？又支持这个国内外的技术。我们知道这个国内外的技术，它就是把交换机作为一个网络，作为一个这个国内外的一个组件。那么作为一个国内外的组件呢，阻碍了国内外的这个网络中。那么这时我们需要有相关的诊断技术。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要打开这个，如果我们这个交换机把它从普通模式、普通的交换机模式改变成这个国内外的模式的情况下，我们一定需要打开这个链路层发现的协议。那么有了这些有了这么多技术呢，我们来看看菲尼克斯有哪些产品来支持我们相关的这个协议和相关的标准。那菲尼克斯产品呢，它主要分几大类。一类呢，我们叫属于这个管理型的交换机；一种呢，属于这个散化型的，就它是用型的，不需要做任何设置。那么在管理型交换机里边，我们有MMS 系统，就是模块化的管理型交换机。刚才是那个紧凑型的交换机，刚才是那个无线以太网产品，无线蓝牙产品。 那么还有一些这个以太网和起，或者我们叫它有一个网关。那么在网关里，我们分成 InBus 到 TCP/IP 网关，或者是 InBus 到这个流量的网关。那么非管理交换机呢，就是一些 Hub 啊，或者是一些空气交换机或者宽宽交换机等等，其他是优先的。那么，有了这些交换机呢，必须有一部分什么呢？连接档案，比如说单模光纤转这个电路，或者多模光纤转电路，或者一些这个插件的组件等等。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我们MS 系的这个管理型的模块化交换机，那么它可以起点到这个，它可以扩展两个的扩展端口，那么它最大端口是24个端口，那么它是底板是2.4G 的，那么也就是保证了每一个端口都是百兆连接。那么在这个模块化交换机里边，它可以是电口连接的，也可以是光口连接的，也可以是电口光口合并的模块。那么这样呢，就非常方便的组合了一个根据我们需要的，比如说我们需要多少个电口，或者需要多少个光口，非常方便的相关的连接。那么在这个光口连接呢，我们有三种光纤，一种叫做塑料光纤，一种叫 HCS 光纤，一种是玻璃光纤。玻璃光纤呢有分单模和多模光纤。那么第一种光纤有什么？塑料光纤跟 HCS 光纤有什么好处呢？那么我们知道在工业现场应用，比如说我在一个工厂里应用的情况下，我的这个网络的终端设备跟我的交换机都不是很远。那这时候，但是呢，我的两个设备之间呢，从我的这个终端设备到我的交换机之间呢，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电磁干扰。那这时候我们如果不用这个 HCS 光纤，比如说我们 HCS 光纤，它的传输间距是300米，塑料光纤呢，它的传输间距呢是70米。那么这样呢，我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光纤呢，来屏蔽掉我的电磁干扰。那么这两个光纤一个非常大的好处，一个是它便宜，那么第二个好处呢，它的制作是非常简单。如果我拿一根那个塑料光纤来制作，我5分钟做完，可能5分钟就学会，非常简单。我们知道，如果要做这个玻璃光纤，一般情况下是需要找一个外围的厂商来，或者专业制作厂商来，给我们帮我们来这个制作玻璃光纤。那么我们知道，芬尼克斯它是做那个。做连接器出身的，所以它的这个连接技术方面呢，它是做的非常考究。那么在连接上面，那么它那个 MMS 系列的交换机，它有两种出现方式，我们这个展览它有相关的样品。一种是我们是逐项出现，所以逐项出现它有一个这个电缆的弯曲半径。那比如说我在这个在控制柜内，那我的控制柜一般是比较厚的情况下，我用逐项出现，我可以减少这个重量的这个尺寸。那么还有一种呢，一般我们做这个工业级网络，我们很多这个网络终端设备呢都布到现场。那布到现场之后呢，我不可能要做一个网络终端盒呢，那么要做的很多，如果是全部是逐项出现的话，那我们又做了另外一种出现方式呢，它是一个纵向出现方式，也就是下出现方式。那这时候我的这个网络终端这个盒呢，可以做的非常薄，也就是说我人走这个方面呢，应该不会碰到这个。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应该说一个非常好的量，人家技术不是很复杂，但是呢考虑到这一点连接方式。那么我刚刚讲的它的模块类型，它有两电口或者两光口，或者是两个那个塑料光纤，两个这个 HCS 光纤，或者是一个电口一个光口，或者光口呢是不换的，塑料光纤或者 HCS 光纤。那么我们做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网络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把网络配置完过后下载下去，但是可能过了一段时间，我的电脑中毒了，那我的网络配置整个网络配置很丢失了。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个网络设备里头，网络交换机里头配一个那个存储模块，把我的也就相当于我们就相当于我们做 PLC 软件程序一样，我们把程序下载到 Flash 卡里面。这时候如果我要想读上来的时候，通过 Flash 卡可以把相关的配置呢读上来。那么同样这个基于这种思想呢，我们有一个网络存储模块。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网络存储模块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网络配置下载的这个网络交换机里面。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以太网供电模块。我们这个知道这个以太网供电模块也是一个以前是一种商用的，我们在工业型的工业上面可以相应的模块来配置它。 总之是一些相关的那个前出现和下出现的一个配置模块。那么另外一个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一个 DHCP， 就是动态主机分配型，也就是它的这个 IP 的自动设置。那么这也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做一个比较大的网络时候，有通过这个自动分配 IP 地址的方式。那么刚刚讲这个存储模块，那么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刚才大家也知道，这个 RSTP 呢，它的这个网络治愈时间呢比较慢，一般在秒级了，一般在几秒、2-3秒、5秒等等，那主要根据你的网络复杂程度来算。那我们在这个 RSTP 基础上添加了一个快速发网技术过后呢，那么它可以支持大发网交换机，那么可以它的一个管网容量呢，它知道可以支持到7个交换机。最大的功能是可以达到1000个，而治愈时间呢，到这个100毫秒到500毫秒之间，主要是根据你的网络终端设备来说。那么这是一个57个交换机、1000个终端它的网络治愈时间的一个曲线图，那么可以大概的算出来，有多少个终端，大概需要多少个网络治愈时间。那么刚才讲的这个是一个模块化的这个管理型交换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有一款呢，就是一个紧凑型的管理型交换机。那同样这款交换机呢，它也支持PostNet 或者是 Ethernet IP， 或者跟上面是一样的。那么它有两款，一款呢我们叫是 4TX 或者是 4TX 加两个 FX， 就加两个光盘。那么还有一款呢，就是这个 SMCS 呢，它是一个千兆的这个交换机。那么它是一个标准的端口签到，我们讲的签到的端口签到，也就保证每个端口它输入都达到签到。当然它的也支持802.1 W， 它的真正是协议，然后快速管网技术、容易供电、什么端它连接都是一些常用的技术，那么这些人它都支持。那么对以前这个对我们说对我们一个交签到型这个交换机来讲，千兆型交换机来讲，我们有两只有两款，一个就是 8TX， 一个是 6TX 加上两个光口，两个 SFP 光口。那么我们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了，比如说我这个光口，你这个光口是单模光口还是多模光口，或者它是有没有那个你刚才讲的有没有存储技术。那么这时候我可以告诉大家呢，它这个光口还是可以选择外插的有接件，也就是说我可以插一个单模光口的那个网络插件，那么这个端口呢就是一个单模光口的。如果我插一个那个存储模块的网络插件呢，它应该是一个存储模块的光口，或者我插一个那个支持长距离的单模光口的插件，它应该支持一个长距离的单模插件模块。那么这里大家有相当一个这个插件做的非常简单，就是一个有点像一个小 U 盘这样。那么插上去后，我们有几个，一个是存储模块的，一个就是这个多模的，一个是单模的，两种单模，一种单模呢支持10到20公里的，另外一种单模呢支持一个50到70公里。那么通过这些不同的插件呢，插上去过后呢，就是实现了我的两个光口，它的不同的这个网络连接形式，比如说你是单模的或者多模的，比如说我是工厂跟工厂级的，或者我可能是用多模就够了。现在我是一个我一个工厂到另外一个开发到开发区，我一个新工厂，我在中间可能有10公里，那么可以插一个单模来根据你的距离来选择这个模块。那么这是一个标准的，我刚讲的是标准的这个千兆网络端口，端口千兆，我们讲的这个千兆改变是讲端口千兆，包括我们讲这个我们 MMS 系列的交换的改变是这个它的底板技术是哪里吃技术，它也是一个标准的那个百兆端口这个网络交换机。那同样我们知道的前面很多同事也介绍了 TOS 概念，也是相关的一个偏见。那么有通常这样一个那个千兆的网络交换机呢，那么非常方便的跟我的这个工厂的这个网络中心，我们一般我们工厂网络中心都是要不是 CIS 的，或者其他的一个商用处理交换机，跟工厂的网络中心呢实现一个非常方便的互联接。你知道工厂的网络中心呢，它一般情况下都是做 RSTP
容易起病。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外部和通过简单滑轮帮你协议，如果是做功能层的，做一个 coordinate 的体验，非常方便实现这个所谓的这个管理层和这个控制层之间的这个联系。那么前面两款，前面像三款，一款是 MMS 系列，一个是MCS 系列，还有一款就是这个 SMCS 系列。那么这三款呢，都是一个比较高端的这个传感器，它去支持这个 STP， 支持 Ethernet， 和支持这个 Ethernet IP， 那么它这个功能相当来比较全。那么我们同样呢，我们还有一款就是那它有一个工作环境，上三款呢，它的工作环境温度呢都是零到五度，也就是说基本上处于在室内。但是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做一个工厂网络或者做一个这个网络系统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网络交换机呢，它会在这个野外环境，比如说在北方某一个这个环境做一个网络控制，它的供电可能是失败。但是呢，我们有一款相应的这个产品，就叫做宽温型的这个交换机。这个交换机它的功能呢，可能没有这个 MCS 或者 MMS 强大，但它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它是宽温型的。它可以在零下40度到75度的环境温度下进行工作。如果我们比如说我一款交换机是0到55度的，如果这个交换机拿到室外使用，在冬天的情况下，我们需要首先第一步，我们要想保证那个网络的这个正常运行的时候，我们需要给它进行加热。那么如果我们用了这样一款那个交换机呢，就不需要了，一般零下15度可以到基本上可以到80度了。那同样它也有这个发电口的，刚才是四电口的光口，我们光口分这个单波光口和这个多波光口。同样还支持这个 STP， 外部 server 功能，可以通过这个一般文件传输协议的给它相关的硬件进行升级。那么有了这些管理型的交换机呢，那我们必须有一个相应的这个管理软件。我们的管理网络管理软件呢，没有几种，一种呢就是这个 Factory Manage 的管理软件。这个软件呢，它这个软件是它有网络管理软件，网络这个通过简单网络管理协议，这个 OPC Server 管理软件，这个 OPC Server 的 ID， 这个带无线管理软件。那么这样呢，我们通过这样的软件，通过Factory Manage 这个软件呢，我们可以对这个网络进行管理，策略管理它的端口数据流量，管理它端口工作状态，可以在它端口进行相关的设置等等。那么如果我要做一个人机，那我可以通过 OPC Server， 它可以跟你这个网络管理软件的提供一些端口，可以把你的所有的端口信息呢，通过 OPC Server 设置到这个人机上面去。等于非常方便的形成了一个人机界面的这个网络管理的功能。那么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交换机带了管理功能过后呢，它的价格可能是直线的往上跑。那么我们也知道，可能有些行业它不是很有钱，那么但有些行业可能有，比如说烟草行业，它绝对不会用这种交换机，不会用这种其他机用的。对，是这个比较简单的交换机。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渝西烟厂这个行政办公大楼，它仍然可以使用我们这个 MMS 交换机作为它行政办公大楼的网络。那么对于我们一些比较计较成本的那些厂家呢，那我们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对这个网络要求呢又不是很高，不需要做功能，那这时候我们可以选择相关的这个 Hub 啊和相关的交换机来实现我们这个，同样可以实现我们的网络。网络这个通用功能。那么有几款，一款呢叫做 FL 系列的交换机。那么这个交换机有8口、16口或者4个光口的等等。那么同样它也是10到14英的，容易供电。那么干地点报的输出，那也是一个其他机用的交换机。那么这时候这种交换机呢，它不带管理功能，需要给它进行相关的设置。那么如果同样在工业现场，我们还有一款非常非常薄的一款交换机， 我们对反交换机的它的这个如果你做的饱和配件架配件盒的时候，你可以做的非常薄，那么它有16口的和8口之分，那么有电子盒和光口和电子光口的配合式。那么同样做了同一供电报警的这个输入输出自动升加11都有一些非常标准的，那么16电子系列 SFN。那么 SFN 系列这个交换机，我们刚刚讲的比如说我们 MCS 系列或者 MMS 系列或者 SMS MCS 系列，它的工作环境温度都是在零到五度。那我刚才又介绍了一款 LM 系列，它的工作环境温度到以下15度到70度。那么 SFN 系列呢，它是介于这两个温度之间，是以下20度到这个60度的环境温度之间。那么这是一个薄型的，一个是扁平系统，就是薄型的，根据需要的进行选择。那么它可以选择这个八口的，或者它的五口的，或者是八口的。那么你如果你需要这个光纤连接系统，这些选择是带光口的。那么这是839系列的这个自动交换机。那么这些交换机呢，它都是这个其他机用型的交换机，不需要进行相关的网络设置。那么我们有一款这个带管理功能的SMCS 交换机，那么它是千兆。那么同样非管理功能呢，我们也有这个千兆的这个交换机，叫 SF 的千兆巴兰克的交换机。它是也是一个相对强的，它会比这个 LM 系的这个交换机的温度呢稍微窄一点，它是零下20度到70度，刚才说的是70度。我们有了这个交换机构后呢，我们肯定需要一些，比如说我现在是我们一般我们终端设备肯定一般情况下都是一个电子连接，那么就需要相关的这个光电转换。那么我们的光电转换呢，我们光电转换有几种呢，一种是电口转移动光纤，电口转这个 HCS 光纤，电口转玻璃光纤，行吧，玻璃光纤呢主要分单模和双模两个类别。那么单模和双模呢，它第二个你的这个波长来算了，你的波长呢它有这个3.8公里的，也是10公里的，和36公里的。那么连接接头形式呢，主要的是 SC 或者 SP 型。这是一个我们的这个玻璃光纤，我们的这个 HCS 光纤和移动光纤的一个简单制作工艺。这个工艺这个制作起来是非常简单。那我们先就有点像我们做配件一样，把外表把分拨开，把它的这个塑料签布打开，然后有一个快速连接装置引起过后呢，进行相关的打火就行了，非常简单。做完过后呢，如果你不放心呢，你还可以做一些相关的检测，有一个相关的仪表。那么制作这样一根光纤，如果我制作一根这个移动光纤，它都不会超过5分钟。我们知道柯尼克斯它是做这个做连接器出身，所以它的这个连接呢做得非常好。那么我们很多这个用户呢做了一个这个比如说我交换机选档次很高，但是呢它的网线呢做得不是很好，或者它的接头呢没有考虑，没有很多的考虑。那我们这里头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安全保护是吧，指示编码以及相关的附件，那么可以进行的某一个端口不至于允许接我的设备，或者防止你的误插拔，或者防止不小心的把这个网络端口或者插件拔下来等等。那么都是有相关的这个附件，那么这个附件呢做得非常漂亮，指示编码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彩色编码来识别我的这个网络端口，我一看这个颜色我就知道我的端口呢做什么用的，就相当于我们这个 IO 一样。比如说我 IO 很远很远就看到，比如说我看到这个偏蓝色的，我就知道它是输出；如果看到这个粉红色的，我就知道是个输出；或者是个草绿色的，我就知道是个模拟量输出；或者是个黄色的，我就知道是模拟量输出。它颜色做的非常漂亮，也就是我从老远就看到，知道这个线呢是接到某一个设备上。那么同样，这一些不用的，比如说我不可能报，比如说我一个24端口交换机，我不可能 很少有这种情况说拔丝就当不用了，它必定会有一些的备用钢骨。那么这样备用钢骨，我们可以做一些那个备用钢骨的钢骨保护帽，护起来。那么还有一些钢骨保护锁，那么也只允许一个设备一个人插件插进。这个一般我们做这个网络保护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电保护。那么可能我们还有最简单的、最实用的，那么还有相关的硬件保护措施。那么所有的平面电缆都是这个双层体的。那么你也可以对防错差或者等于之间嘛等等非常方便，而且做起来非常简单。因为这个水晶头安全夹，就是我防止不小心把你那个水晶头的安全夹这个扣子打开过后，一有一点点不亮丽的情况下，就先拿下。那么还有一些这个钥匙，这是做的都是非常简单，但是做的虽然非常简单，都是一些相关的小的这个很小的塑料件，但是做的非常实用。如果你在选择的过程中，你选择相关的附件，一旦你用上去过后，你会发现这就非常好，而且价格呢，跟这些塑料件的价格非常便宜。那这样呢，我们就非常方便的，就是我们有一些这个包一些这个其他器用的交换机，非常方便加一些钢骨保护帽。虽然我没花很多钱，但是呢，我可以老师看看你老师去了地方的功劳。我们这是一些那个在现场一个这是一个 MMS 系统交换机的现场应用。那么前面呢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工业级的那个工控机。那么这是一个放在一个配件柜里的一个一个应用，因为我们一般情况下很多场合很多客户呢，他非常需要产品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一些那个比较经济型的交换机，价格非常便宜。如果你对网络要求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比较高端的产品。我们知道网络就这么几个东西，一个是交换机，一个就是提线器，交换机和各种变换机。那么最近两年呢，可能这个无线技术呢发展非常快。我们知道有无线网络呢是有线网络的补充，那么也就是说无线网络呢它不可能完全取代有线网络。那么对于有一些这个应用场合的情况下，我们需要一些这个无线的设备来满足我的这个实际工作安装需要。那么这样呢，我们菲利克斯呢就开发了相应的这个无线产品，比如无线 LAN， 它的带宽是4兆，这个无线蓝牙，它的带宽是1兆的带宽，这个无线 IO， 主要是蓝牙技术。那么它这个它的我们叫它有一个无线MUX， 那么这个非常简单。那么它有一种全向的三分贝的全向天线，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八分贝的这个定向天线。那如果比如说我的传输间距比较远，那么这时候我可以把这个我又需要这个全向传输，那这时候我可以把这个天线更换成这个更换成几分贝的这个全向天线，加相关的附件把这个天线给它更换起来。那么这个产品呢就应用起来非常简单。那么它是一对一的，它不可一对多，它只是一对一的。那么它几个步骤，这个产品我买了，打开包装，把我的相关的这个设备线连在一起，连上去上链就可以运行，不需要你做任何设置。那么它这样呢，就是它是一对一的，它这边的输入对那边的输出，它那边的输入呢对那边的输出。那么你可以通过你这个输出呢对一个有线的DIO 输就可以，非常简单。我们知道这个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你的无线蓝牙能传输多少多远的间距，或者你的这个无线以太网传输多少间距。那么我们上面的所标的参数呢都是在这个晴朗的这个天气下，就是也就是我们可视的这个无障碍的情况下间距。那么这个它的传输间距受你的这个天气受你的障碍物影响，比如说你中间有个障碍物，甚至今天是下雨了，或者今天有雾等等，它都会影响你这个传输间距。那么这个计算有一套计算公式， 那么更简单一种办法呢，我们有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这个无线蓝牙的传输检测工具，它进行检测，来通过这个检测工具，只要你按一个按钮，我就可以看出来我在我现在这个间距内我的这个蓝牙的信号强，非常方便。那么一般我们知道计算起来，做一个相关计算的，那就要考虑各种各样的情况，计算起来相对来比较复杂一些。这是我们一个这个在这个上面有一个小的，大家可以清楚自己看一看。我这边呢还有和那边还有什么这个实验这个推演。那么对有一些这个场合，不管你是走的什么样的这个实验协议，比如说你走 InBus 啊，或者走 DBus Net 啊，或者走 WeBus 等等。那么对有一些比如说IO 之间的没有办法无线，这时我们可以采用无线 IO 方式。那无线 IO 方式呢，一个无线 IO 可以一个基站跟多个基站进行传输。那么你知道我们1.7或者是这个无线 IO 的无线蓝牙的。那这样呢，你们非常非常轻松地实现了这个线索的传输。那无线 IO 呢，我们又分两种类别。那么前面最上面跟最下面呢是 IP67 访问等级的，那么中间呢是 IP2.0 访问等级的。那么也就是说你在IP67 访问等级的，你可以在室外使用；那么在中间的情况下，你可以在那个必须在一个控制柜内使用。那么它有一种呢，就是无线 IO 无线 BT。所以无线 BT 呢，就是这个它不含任何的 IO 的装置。那么还有一个无线 IO 呢，就是这个 EIO 8-8，就是8.输入8.输出。还有一个就是这个IP2.0访问等级无线 IO， 它是16点入16点出，两个模拟量输入，两个模拟量输出。那这样我通过这样一个无线以太网、无线 IO， 包括我的这个有线的网络，然后非常方便的有机的组成了一个那个工厂自动化的网络上系统。那么这是无线蓝牙，这是无线那个以太网产品跟无线蓝牙。无线以太网产品呢分单通道和双通道，还有 DIP 跟 IP 之分。EC 呢是那个客户的，他们这个根据客户的需求来进行相关的这个统一设置。那么它支持这个 InBus、WeBus 和 ModBus。那么基站通信呢是1:3，那么也可以串口一些好的多点通信方式。那么这是无线 BT， 这个不能拖的，它是一个定时的。我们知道很多应用场合它都支持这个有些 ModBus 协议的，我们支持 ModBus RCU 和 ModBus TCP。那么这是相关这个地址定式和工作传译式。刚才这个在课间休息的时候，很多人问了一个问题，你这个无线产品一个你的这个频率是多少？那么我们这个频率的无线 IO 也好，无线蓝牙，它是2.4GHz， 也就是2.4G 的，它必须要在这个入对那个申请这个应用频率。那么2.4G 呢，也它的另外一个好处呢，我们在很多这个应用场合，它的这个有关那个相关相应频，它是超过这个所有的这个应用场合这个相关频，这个频段基本上不受这个干扰。那么这是相关的应用。那么通过这么简短一点的时间呢，也能把这个相关的产品完全介绍下来了，是很难。所以大家可以上这个菲尼克斯网站，菲尼克斯网站也比较简单。菲尼克斯contact.com.cn 这是一个中文网站。那么中文网站的右上角有个下载区，点在下载区，那么有相应的产品呢，它有个相应产品目录，通过相应产品目录找到这个产品，然后再找这个进行download的所有的产品资料，所有产品 menu 都可以通过这个网站下载。如果可能大量的资料是英文网站，它会自动链接到这个英文网站上去。那么只要上这个中文网站，或者你直接上英文网站也可以。你把这个 .cn 你去了，直接上英文网站，也同样在那个右上角它有一个这个catalog online catalog 在线的点亮的，点能找到你所需要的产品过后呢，点击这个 download。 它所有相关产品的信息呢，产品名单呢都不在这个方面。菲尼克斯，我们有一个那个我们叫一个自动化服务中心，服务中心呢，这个一个是这个金融金融服务热线，如果大家感兴趣的情况下，可以打这个金融服务热线，特别发 email SC 自动化服务中心，我们所有的信息包括跟大家进行一些节目性交流，谢谢大家。